想象一下，如果你必须花，比方说20美元吧，如果你得花20美元才能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次探讨，你大概率会直接关掉播放器，
肯定是这样，这太贵了。
对吧？但如果我只收你1分钱呢？
只要1分钱的话，那确
你肯
实。
定会犹豫一下，甚至会觉得，1分钱而已，听听也无妨，对吧？
没错，这听起来就是个毫无压力的选择题。
但其实，在互联网的底层架构里，这微不足道的1分钱却是一个巨大、极其荒谬，而且怎么说呢，几乎决定了你每天看什么内容的系统性漏洞。
确实是这样。
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深挖互联网经济学中最隐秘的角落，看看为什么免费反而让你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这绝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隐秘的经济博弈了。
对。
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在聊硬币啊、支付代码，但其实这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残酷争夺战。
没错。
当你真的理解了互联网为什么处理不了那1分钱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每天打开手机会被那么多让你焦虑、愤怒的信息包围。
是的，所以让我们先把时间轴稍微拉开一点。你刚才提到注意力，我们现在到底面临着怎样一种信息通胀？
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每天，注意是每天，互联网上产生的新内容比1840年加上1940年这2年里全世界产生的总和还要多。
天哪，这真的是大爆炸！
但问题是，不论技术怎么迭代，作为听众的你，每天依然只有绝对公平的24小时，对吧？
确实，时间是定死的。
过去，人们可以心无旁骛地花个十几个小时去读完一本厚厚的小说，但现在呢？
现在连一条长一点的推文都看不下去了。
对，你会觉得太耗费精力，因为你的注意力已经被切成了无数个极其微小的碎片。
非常稀缺。
所以在这种极端稀缺的状态下，互联网演化出了一种可以说是非常畸形的变现模式，也就是 CPM。
也就是那个广告里的每千次展示费用，对吧？
对，既然平台没法让你每次看文章的时候掏出1分钱，那他们就只能把你的看本身卖给广告商。
这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生意。你想啊，广告商为了赚取区区可能就2美元的利润吧，
差不多。
他们居然愿意花20甚至50美元去购买1000个人的注意力，
没错，这效率极低。
这简直就是在极其低效底，像地毯式轰炸一样去打扰成千上万根本不需要他们产品的人。
精确，这就是 CPM 模式的本质，为了极少数的转化，直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体验。
这感觉就像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漏桶，这个桶就叫注意力。
这个比喻很贴切。
然后每当我们漫无目的的刷手机，或者看一个所谓免费的搞笑视频的时候，广告商就在我们的桶上狠狠戳一个洞。
是的，漏得一干二净。
不过，如果我现在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抬个杠的话，
你说。
我不用掏真金白银就能看笑话、看深度长文，这种免费难道不是件占大便宜的好事吗？
这恰恰就是免费最昂贵的代价了。
怎么讲？
你确实没掏钱包，但你付出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比如隐私追踪，被无孔不入的广告打断的恶劣体验，还有你日益碎片化的认知。
哇，细思极恐。
更致命的是，这场交易极其笨拙，它不仅摧毁了你的体验，也导致那些真正提供优质内容的创作者，他们根本拿不到稳定的收入。
因为广告商买走的是眼球，而不是价值。
没错，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能精确衡量内容价值的方式，也就是直接的极小额的支付。
这就绕回到了我们开头的那个漏洞了。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世界买个东西那么直接，在网上给个1分钱却难如登天呢？
这个其实可以参考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关于债务和金钱的理论。
大卫·格雷伯。
对，他指出，金钱被发明出来，本质上就是为了平息人与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明白。
你想象一下1910年街头的一个报亭，你递给老板一枚3微分的硬币，拿走一份报纸，这个过程面对面，完全匿名，瞬间结算。
干净利落。
你清除了拿走报纸的债务，老板呢，立刻就拥有了可以去买面包的购买力。
确实，物理货币在那时候很好用，但物理硬币本身其实有着巨大的经济缺陷吧？
太大了。首先， 制造一枚一分钱硬币的金属和铸造费用，往往都超过了一分钱本身的面值。
成本比面值还高，这太荒谬了。
其次，它们太重了，你需要分类、打包，还得雇五张押运车在城市里来回运。至于纸币，又容易破损和被伪造。
所以，当计算机出现的时候，大家肯定觉得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摆脱笨重的硬币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把一分钱变成一串代码吗？其实微交易这个概念早得很。
有多早？
早在1963年，互联网连个雏形都没有的时候，泰德·纳尔森就构想过一个乌托邦。
也就是你在屏幕上点击一个词儿，就能自动支付极小的金额，然后获取知识。
对，到了90年代，连 IBM 这种科技巨头都下场了，他们搞了个叫 Millicent 的系统。
名字听起来就是一分钱的一小部分。
没错，野心勃勃，但结果呢？一败涂地。
为什么？为什么连 IBM 都搞不定一分钱的代码？
这就触及到数字金融的一个硬核工程问题了。如果你要实时同步的验证一笔一分钱的交易，你需要动用 server 算力、数据库写入、网络传输贷款。
哦，这些都是要钱的。
是的，这些技术成本加起来可能要花费3分钱甚至5分钱。也就是说，为了处理一分钱，你反而亏了钱。
等等，既然同步实时处理会亏钱，那系统能不能先记账？
记账？
就是先让用户看内容，把这一分钱记下，等攒到1块钱的时候再去银行结算不就行了？
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所谓的异步金融交易。
听起来很合理啊。
合理是合理，但正是这个时间差直接打开了地狱之门。
怎么说？
你还记得 PayPal 早期的那个故事吗？
哦，那个噩梦版的故事，就是有人不解为什么仅仅是退个小额机票款， PayPal 居然要求用户提供护照复印件。
对，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对不对？
确实太复杂了。
还有 PayPal 当时的法务高管给出的解释非常让人后背发凉。他说，因为在互联网的暗处有成百上千的黑客团队，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用自动化脚本疯狂测试支付系统的边界。一旦系统采取了你说的那个异步延时结算，
黑客就能抓住这个时间差。
完全正确，他们不需要骗走10000块，只需要写个程序，一秒钟内制造几百万次一分钱的虚假交易。
天哪！
在系统反应过来去结算之前，几千万美元就已经被抽干了。因为这个微支付漏洞， PayPal 曾经在短短24小时内眼睁睁看着1000万到3000万美元蒸发。
哇，也就是说，为了在网上安全地运送一颗只值一分钱的糖果，因为到处都是拿着自动化武器的劫匪，你不得不雇佣一支最高级别的武装雇佣兵车队。
这个比喻太准了，这高昂的防欺诈成本直接在物理层面杀死了数字微支付。
所以基础的微支付设施根本建不起来，但是反而逼着很多聪明的公司开始绕路，发明出各种伪微支付系统，对吧？
是的，商业史上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第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常客里程。
对哦，为什么航空公司不怕黑客疯狂盗刷他们的里程积分？
因为里程本身没有锚定绝对的法定货币价值啊，它本质上是个带有彩票性质的闭环代币。
哦，如果是闭环的话，就算黑客盗了大量里程，
航空公司只需要悄悄提高兑换头等舱的门槛，或者让积分贬值就行了，损失永远在一个安全池里控制着。
但消费者心理上依然觉得赚到了有价值的东西。
巧一哦，那还有一个实验是雅虎当时做的吧？
对，雅虎的 Smolens， 他们构想了一种内部生态货币，你在雅虎看文章赚代币，广告商花真钱买代币。
但如果一直赚，代币不就通货膨胀了吗？
没错，所以雅虎设计了一个极其精妙的机制，他们每个月办一场拍卖会，提供真实奖品，比如电子产品，
让大家去消耗代币。
对，用户疯狂竞拍，但最狠的是，无论你有没有赢，月底所有人的 Smolens 都会被无情的清零。
哇，强行挤掉泡沫，回到原点，这个粗暴的。
哎，今天下班这路堵的呀，前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估计又得磨蹭半天才能到家。
我上周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了个东西，说是今天能到，结果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但有效啊。不过除了代币，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应该是 Patreon 这种平台了。
Patreon 就是资金投管，对吧？我承诺每听一期播客给创作者10美分，他不会每次都去扣我信用卡。
是的，他就是记小账，攒到10美元再划转，避开了手续费陷阱。但如果你要看一个真正把注意力转化成微支付的终极形态，
什么？
其实是 Netflix。
慢着，这点我必须要反驳一下了。我每个月给 Netflix 交10几美元的固定订阅费，这明明就是个传统的包月模型啊，哪里是微交易了？
这就是 Netflix 最高明的地方，他把那套繁琐的微支付动作完全藏在后台了。
藏在后台？
对于你来说，这是个固定订阅，但在 Netflix 的伺服器深处，他在极其精确地追踪你每一秒的注意力。
哦，比如我看了什么，哪里按了暂停。
对，然后他拿着你这10几美元，根据你的注意力数据，在后台把钱切成无数个微小的份额，精准地补贴给那些吸引你的创作者。
我的天哪，所以 Netflix 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的超级打赏箱。
没错，它实际上是在替你完成那个投硬币的动作。
哇，省去了我每次掏钱的心理负担。
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能把它推向整个互联网？比如我花20美元买一张全网护照。
这个构想在理论上非常完美，甚至有人提出来过。
那为什么没成？
因为它被巨头们的围墙花园扼杀了。 Facebook、 苹果这些垄断平台绝对不容许第三方系统来追踪数据，更别提分利润了。
也是，互操作性在商业利益面前就是个笑话。那肯定有听众在想， Blockchain 呢？比特币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是个必须打破的技术滤镜。比特币这类区块链系统目前根本无法胜任日常的微支付，
波动性太大了。
对，10年前有人在暗网花相当于6美元的比特币买了个假身份证，那比比特币今天值10000美元。
哇，这没法买咖啡了。
其次，区块大小和验证机制本来就不是为了一秒钟几百万次微小交易化的，普通人需要的是那种从口袋里摸出5分钱的直觉感。
是的，
在这样一个割裂的互联网里，一个没背景的普通创作者到底该怎么生存？
这就带出了一个现实的生存策略。素材里提到一位叫 Tim 的加拿大独立作者。
他怎么了？
他写了本小书，自认为构思前无古人，完全不同。他就在问怎么为这本与众不同的书找到部落。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吧？
对，典型的创作者陷阱。残酷的真相是，读者其实非常排斥完全不同的东西。
大脑需要锚点。
没错，所有的英文书都是那26个字母。如果一本新书不能让人联想到已知的情感或者流派，大脑会直接拒绝处理。
就像苏斯博士，他确实开创了流派，但后来的人其实都是在写与他相近的作品。
是的，内容的作用从来不是发明全新的语言，而是改变人们的想法，强化身份认同，或者打发时间。
这就引出了寻找部落的法则了。很多创作者妄想着能凭空创造一个部落，
几乎不可能。除了像感恩死者乐队那种极少数奇迹，部落早就存在了。
比如 J.K. 罗琳的读者群体。
对，在他们遇到哈利波特之前，对魔法、对孤独的共鸣就已经在那里了。 J.K. 罗琳只是在广场上搭了个最华丽的帐篷。
当他不写新书的时候，这个部落也不会解散，只会去找另一个提供新话题的作者。
就像圣地亚哥的漫展，不管电影宇宙怎么重启，那个部落始终都在那里。
但是如果站着创作者的角度，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感觉有点让人沮丧？
怎么讲？
感觉我们不是在自己办派对，而是在游荡的狂欢者面前怯生生地递上一张新菜单，求他们看一眼。
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解脱？
对啊，你终于卸下了必须去改变所有人的沉重负担。创作者的使命仅仅是去服务那些已经在路上的人。
好，交出钥匙就好，不用建整座城堡。
没错，给他们提供一张地图或者一个进入特定社区的暗号，如果他们不喜欢，要么换个群体，要么为眼前这个群体写本对症的书。
既然聊到提供地图，这就引出了今天最大的一个悖论了。现在的互联网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地图分发器，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最好的书和教程。
信息不是障碍。
对，信息早就不是障碍了。但为什么当我们面对一张空白的纸的时候，掌握海量信息的我们依然不敢下笔，依然没法做成事？
因为互联网能给你无数的数据，但它唯独给不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会对你说是的，那很好的真实环境。这就是教育机构或学习社群不可替代的征兆价值。
也就是说，环境能逼迫你露面。
没错，当你面对内心的恐惧时，环境和同伴压力会让你无处遁形。
这就像你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世界级的健身房。
对，
器材信息全都在那儿，但如果每天早上没有个健身伙伴在车道上按喇叭催你起床，
你大概率还是会瘫在沙发上。我们之所以停滞，是因为缺乏一个能承载并激发我们的环境。
这就把我们今天探讨的线索全拼凑起来了。
是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旅程。我们看到了注意力稀缺怎么催生了糟糕的广告模式，也明白了为什么防欺诈成本让数字版的一分钱寸步难行，
以及聪明人怎么用 Netflix 的后台打赏破局。
对，而对于创作者来说，放弃去创造部落的幻想，去寻找现有的部落。更重要的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能让你产生归属感并逼你创造的社区环境。
归根结底，在这场博弈里，这种环境才是最有价值的。
如果你在今天的交流中获得了哪怕一点点新视角，那就证明我们在对抗注意力涣散的仗中赢得了一次小胜利。
但未来事情会更复杂。最后，我想给你留一个悬念。
啊，
我们刚说现有部落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连接部落靠的是那些暗号。
对。
但你想一想，当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零成本瞬间生成海量内容，甚至完美模仿你们数数部落的暗号时，我们该拿什么来辨别彼此？
哇，这其实很可怕。
也许到那时候，面对面交到你手里的一枚真正的沉甸甸的物理一分钱硬币，
反而会成为我们验证真实人类连结的最后凭证。
没错，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结尾。感谢你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